好，我们可以上课哈。大家准备好了没？好了哈，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两个小节哈，佛跟身啊，三宝嘛哈，先讲法，先讲佛跟身哈。佛比较还好哈，身有蛮多内容，还是值得跟大家研讨的。我们来看一下讲义14页哈。我现在讲话不能够太过大声，所以大家要用心一点听啊！你没有注意我比较小声一点啊，这样能够讲得长久一点啊，寿命可以长一点。那佛法的创觉者就是佛，就是布达啊，我们的佛。那释迦牟尼佛是在印度啊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啊，释迦牟尼佛。那佛陀的一生，如我们讲义，大家看标题就可以哈。那佛陀的一生，这里简单的讲哈，他就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啊，他是一个王子生，29岁出家，35岁成佛，80岁涅槃啊。所以这个是世尊一生这样子简单的说明啊。那不过导师有提到，世尊他成佛过后一生都过着谨言淡泊的生活啊，所以假如我们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那跟释迦牟尼佛是有点不同了啊。括弧二，佛陀出家的真意。那这个对有心出家而觉得为时已晚的大家来说哈，我们来看看出家的真意，或许今生没有因缘哈，那我们在等待未来的因缘再说啊。那其实佛陀出家是有很深刻的含义啊。第一个就是因为世间的大苦而自觉寻求解脱之道，就是我们人生通常都是这样，体验到世间有很多苦哈，我们才觉得学佛的迫切性。体验佛法的迫切性。那如果觉得世间还是蛮快乐的，通常我们都是比较少会愿意牺牲时间来好好学习佛法，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还没有调整过来嘛啊。那所以世间大苦的体会每个人体会不同，我确实有很深刻的一个想法哈，就是以前有遇到一个朋友，他是小儿麻痹症，他有小儿麻痹症。那我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是提到说啊，我小时候因为我是，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我有一本书叫《忘己为人》哈，我就是很小，我父亲就去世了啊，那就是写的自己蛮苦的啦，这样，所以很多人看了我都赚了很多眼泪哈，那。但是这个朋友他看了之后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师父你这个其实不算什么苦啦，比起我的苦你还是很小啦啊。那他这样子的一个触发哈，让我想起说，我就反驳他我就反驳他，不是反驳啦，讨论啦，我说你讲得很有道理，世间的苦，每个人的苦哈，其实呢站在每个人的身心来说，它都是真实的，每个人体验的苦，不管你是小苦大苦都好，对自己来说都是深刻真实，都是属于苦。那为什么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没有小儿麻痹症啊，他也没有说一出世他父母就死啊，啊他妈妈是死了哈，但是他很快又有养母嘛等等。那他释迦牟尼佛他只是，待会我们又看到哦，这个中阿含经，释迦佛他是看到众生在受苦啊，把众生的苦跟自己的苦打成一片，有这样子的感动而发心出家求解脱。所以这些苦很多其实还不是发生在悉达多太子的身上的，你没有觉得不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是那些农夫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人的苦啊，并不是他亲身的苦啊。但是为什么他的这样子的觉照力能够让他体验苦，这个其实我觉得 在世间上的苦、哦、并不是说我们吃的苦多，你的苦啊就比别人深刻，有时不一定这样。而且我们，你看释迦佛他并不是要体验到所有世间的苦才觉悟啊，没有。所以苦哈、哦，它最主要就是我们的苦不是痛苦的苦啦，苦地的苦哈、哦，不是痛苦的苦，苦地的苦啊，它的意思是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瞬息在变化，无有常性，所以佛陀说因为它会变化，我不能主宰，所以称它为苦地。我根本不管是什么东西，有形无形都是变化，这个才叫苦地、哦、所以释迦佛虽然他没有这种痛苦的苦的亲身经历，但是他能够从这一些观照当中能够知道万事万物，不管你怎么追求，怎么互相残杀，现在得到眼前的利益等等，终究呢他会朝向于这种无常的这种地步、哦、这种方向前去。所以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去珍惜它，或者是去挽留它，它终究会面临这样子的事实。所以呢，释迦佛是知道这样子的，万事万物无有常性，然后不是我能够主宰的。那法的这种生住异灭啊，我们假如没有办法看得它很清楚，那我们就会受它影响啊、哦。所以苦啊，我们了解不当，有时就会变成痛苦的苦。所以我们就会跟人家比较说，我吃的苦比你多，我吃的苦比你吃的饭还多、哦、这样。那如果你没有在这苦当中体验到无常的真理，这种苦的价值有限啊，有限啊。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大家可以去医院看一看，加护病房的病人，或者是孤儿院啊，或者是植物人啊，我有去过，那一些苦比起我们现在算什么？那些植物人的，你去看，真的比起你我们一生人说啊，腿啦怎么样啊，脚的，真的差太多了。那个躺着啊，就没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够张开眼睛的哦。所以世间的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比较能够得到觉悟的，不是啊、哦。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应该要了解佛法里面讲的苦是什么含义啊。哦，那能够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性啊，那世尊就会思维说，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要面临老死，面临老，面临死？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意识，世尊啊不断的往前追，就有十二缘起的说明啊。那这个在我们后面的章节会提到内容啊。那所以释迦佛啊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要探求解脱自我啊、哦。大家看一下的这里的刮胡二哈、哦，标题刮胡二的第二段哈、哦，第三行，为了要探求解脱自我跟众生苦迫的大道哈、哦，就是自觉跟觉他的大道，决意摆脱一切而出家啊、哦。所以导师的书虽然在很多地方有说出家的形象，或者是当时佛陀时代的这种形象的解修行的方法，顺应当时印度苦行的风气，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出家他的这一种舍离世俗五欲的这一种决心啊，这一种表征啊，还是不是只有时代的关系而已，他有这一种就是表达对人生的这一种决定性的一种、哦、意志力啊、哦，所以还是有它深刻的含义的。第二，能够看破自我以及我所有的世间来救护世间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标题二哈、啊，第四行，那释迦佛啊，就是认为说出家他是先看破家庭私欲占有制度的懒惰、哦、难舍能舍。那第四行，那从这一种社会解脱出来之后呢，热肠而冷眼的去透视人间。热肠是什么呢？冷眼是什么呢？不是在那边看好戏这样、哦、不是，它是热肠，就是怀有慈悲心啊，同情心。冷眼呢，就是非常的理智的 去透视人间，就是我虽然现在的能力啊，刚出家，世尊落法嘛，非常同情世间的一切，都还是要面临这样子的苦，但是他非常的理智，那内心里面怀着无限的乐常，就是无限的慈悲来这样看待人间。祈祷呢怎么样呢，能够在这修行的过程里面锻炼自己坐得住站得稳，养成为事为人的力量。所以出家其实要有这样子的意志力啦，哦，那在经典上有形容说为家忘一人，通常我们都是爱一个人所以成立家庭，哦，那假如我们能够为了一个家暂时忘掉一个人，欸，这个还算蛮伟大的啦，哦，以家庭为主，哦，那为村忘一家，哦，一家人，啊，只要顾好自己一家人，但是整个村都不安宁啊，那这样子自己有什么快乐呢？那应该要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那为身忘世间，导师 特地跟我们解释哈，底下不是逃避现实，是忘却我所有的世间，看破自我，不从自我的立场看世间，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世间，救护世间。就是一般我们都认为说自己能够对人生世间啊看得很清楚，但是假如我们还是以一个自我为立场来看待的话呢，这种世间带有我执的这一种观念在看，都还是自私的比较多啦，还是先照顾自己的，you know? 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假如要出家，这个部分要先打破了啊，嗯，所以我暑假的时候啊，我有个师兄啊，他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回家乡讲课啊？我都在外地讲课，你们知道吗？我都没有回家乡讲课哦。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刚出家的时候，我是发愿要回家乡弘扬佛法啊。就是学完了啊，学一个阶段，不是学完了，学一个阶段过后要回去啊，马来西亚那里和家乡那里带动一些。但是出家十几年过后，这个想法有一点点转变，我就回我师兄说，我说同样是暑假，但是我回暑假这一次，如果我回去的话，我只是回去看看家人，看看妈妈啊，但是同样的时间另外的地方请我去弘扬佛法，一个是回去只是看看家人，一个是去弘扬佛法，请问大家，假如是你的话，你要选哪一个啊？你要选哪一个？你说师父我没有出家，啊，对啦，哦，问错人啦，哦，嗯啊，如果是这个法师他是说弘扬佛法，嗯，我就是这样跟我师兄讲，我回 email 跟我师兄讲，我说我还是选择去有众生需要我的地方，这样，所以我好久没回去了，嗯，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家、哦，不管说我们像佛在阿含经说，不管你怎么懒惰，哦，真的，因为我们经常在看书啊，或者是跟一些同参道友在一起，不管你怎么懒惰怎么懈怠，哦，经常还是能够提起这样子的正念，啊，还是有的啦，哦，只是说不是那么无间等啊，无间的啊，那这个我们还有待加强了，啊，哈，嗯，所以出家有它非常有意义的一面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否则很多人误会我们出家就是看破红尘啊，四大皆空，那这个就不对了啊，嗯，好，我们来看第十五页，这个部分开始不是很难，所以我讲标题就好哈，啊，刮胡山。佛陀是觉悟中道而成佛，哦，标题一定乐不彻底，哦，第二苦行于人于己皆无益。那所以释迦佛啊，他修行好多年，哦，那他知道只有中道能够成佛，禅定的快乐呢也不彻底，苦行也对自己对他人也没有什么帮助，哦，真正最重要就是小节的第一行，哦， 以敏锐的智慧从中道的缘起观完成正觉、啊、圆满的正觉。好，看第二标题，即人成佛、啊、挂虎一佛处人间。那释迦牟尼佛在人间成佛、啊、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现在假如大家我们有因缘到印度、哦、还是可以看得到世尊真实在印度的一些痕迹、哦、还是看得到、嗯、那我们在那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呢，就有提到我在佛陀要入涅槃之前啊，三个月啊，那佛陀其实就在很远的一个地方跟阿难说啊，三个月后世尊就要入灭了，就这样跟他讲。那世尊呢，就是选择说好，我们现在开始，虽然身体很老了病了，但是他选择从今天开始就一直步行，步行三个月才到哦，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就是首陀罗啊最低贱的民族的一个村庄，一个乡落、哦、一个乡村。那世尊就是三个月慢慢走，走到那个地方去啊、哦。那最主要就是世尊希望啊，在有生之年啊，还是到这一种非常卑贱、没有世间、没有社会地位的人的这一种村庄里面去，跟他们弘扬佛法、度化他们啊。所以你看，世尊在人间的这一种一生啊，真的我们就能够知道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牺牲，算不了什么，真的。哦，你看我们很健康，我们去救灾啦，哈、哦，我们去关心人家，都走得脚累哦，走到有时啊，都会觉得好好辛苦啊、哦，哈。更何况你的佛陀是80岁的时候呢，他老态龙钟了，是可能正常的年轻人啊，健康的话，可能不到一个礼拜就走到那个村庄，但是佛要走三个月才到，他还是要去，哦，所以大家。我们能够坐捷运啊，哈，骑机车来上课，算很有幸福，不用叫你步行来啦，哈，步行来的话，我看下个礼拜没有人要来啊，所以有些时候在生命当中啊，啊，有一些体验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可以做得到啊，嗯，只是意志力的部分而已啊。好，那世尊有开示一个很深刻的含义，就是诸佛世尊皆处人间，非由天而得也。那这是说佛是人间的正觉人，正觉的正觉者、啊、不是在天上、啊、因为人间是成佛最好的因缘，所以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啊，在谈到六道的地方啊，五趣的地方啊，后面的章节就快到了哈，会介绍说，虽然我们有六道或者有五趣，那人间是最特别哈，是生成的枢纽哈，就是不管你要上天啊，或者是堕恶趣的一个枢纽，所以人间呢、啊，它有这样子的特殊的含义。当然，因为人有特殊的一个特质啊，那所以它有办法成圣成佛。看画线的地方哈，第五行，佛处人间的论题含有无神论的情调啊，所以佛处人间，他不再赞同呢是有神论啊，大家会无神论啊。当然，大家会问说，那六道轮回不是有神吗？对不对？有天人呐、啊，为什么说无神论呢、啊？实际上，这个无神论是说，就是每个人。修行都可以成佛的啦，在人间都可以成佛哈、哦。无神就是他没有一个主宰不变的灵魂啊、哦。这个缘起的人间呐、啊，缘起的世间都是因缘啊、哦。你只要给他善的因缘、解脱的因缘，他就会慢慢趋向于解脱成佛啊、哦。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那或者是认为有某个东西在主宰我们，那这个就是佛教里面不再提倡的。好，倒数第二行，世尊从佛处人间人生难得的见地否定啊这一些啊种种的神教，那理智的正觉解脱的自由在人间不在天上啊，所以人间是人间呢、啊、从天来看呢它是善处啊， 是乐处、哦、那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要留意。好，请看16页。刮胡二，即人成佛、哦、现实跟超脱的合一、哦、现实就是我们这个果报身、哦、有生老病死，父母所生。那这一种人生啊，这一种生生，它进化过后呢，是它跟平常人没什么、哦、生生、哦、释迦佛跟我们人一样，凡夫一样。但是呢，释迦佛多了一种，就是他有超脱的法身，就是能够超脱一般人的佛性啊，成佛的可能性啊，正觉缘起的这一种解脱，称为法身，体悟缘起就有成就法身。那释迦佛就是把这一种现实啊跟超脱的这一种法身结合起来，这个是释迦佛跟其他宗教最不同的地方。好，看第三个大标题，自觉觉他。自觉就是释迦佛啊创觉而成为佛陀，这个创觉就是第一个啦，就是他发现的，不是他创造，但是他却是他发现的真理、啊、所以称为佛陀。最后一行、啊、16页最后一行，佛陀跟声闻弟子虽然同证解脱，但是他跟声闻弟子最不同的就是他是悟不由他，悟不由他就是不由他教而开悟啦，他不是因为别人教他而开悟的啊，他是自觉谁乃师。这个乃呢，在经典里面大部分是用成称呼的称啊，自觉谁称师，就是自己觉悟真理的啦，没有人能够当他的老师啊啊。那佛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好，请看17，画线的地方啊。第二行说释迦牟尼佛是觉者，是应该要重视他的创觉性、啊、就是创第一个发现真理的人、啊、在人间。第二，佛陀的法身重点就是正觉缘起法，就是佛陀的法身、啊、所以正的出果须陀洹就是出得法身，那正的阿罗汉或者辟支佛究竟、啊、就叫后得法身。那假如能够见缘起就见法，见法就见佛，就是能够得到佛的法身。第三，法身常在、啊、就是我们要让释迦牟尼佛这一种体悟缘起的法性法身存在于人间，长久持续下去。那当然重点是我们佛弟子有没有就是辗转的行见，那有的话呢就能够代代相承。这个是自觉。那觉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佛陀的真实道为时机所限、啊、就是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啊、那释迦佛是不忘出家的初心，一生弘法不断、啊、好，请看18页。不过为了时代，因为时代所限，不能彻底的发扬啊，所以建立适应时机的方便教。按照自己的方便教跟底下的真实道来看的话，这个方便教有一点像，比较像是声闻法、哦、那第三行，这方便教蕴含着真实道，在佛法流传中大大的阐发这个真实道。我感觉应该是指大乘法，就是菩萨法成佛啊，因为导师前面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机会嘛、啊、所以真实道呢是让教导人家都能够有成佛、啊、第二，佛陀的慧命寄托在僧团当中、啊、第二行，唯有组织觉者集团的僧伽、啊、才能够住持佛法，否则人去法灭、啊、所以要有集团啊，要有僧团啊。所以像我们慧律讲堂是有好多个师父在这里啊，这个就叫一个僧团啊，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啊。所以这和乐的僧团，看画线的地方哈、啊、的创立啊，是佛陀慧命所寄啊。所以佛陀的正觉啊，看最后这个图表哈，18页最后这个图表， 佛陀是创觉者，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在自觉的缘起法上呢，能够让佛陀的法身常在世间啊、哦。那觉他大众，就觉他的部分呢，佛陀是把他寄托在身团大众，那身在就法在，慧命就能够长久住世啊、哦。所以法身跟慧命呢，实际上法身是指缘起法，慧命呢就是身团。按照佛法概论这里来说啊、哦，那这个就如果这两者能够兼顾啊，就能够所谓的少龙佛种啊哈、哦。所以少龙佛种不是什么特别的含义，它就是让佛的这个自觉觉他的内容能够延续下去。好，这个是佛宝，我们再来看身宝十九页，佛法的奉行者哈、哦，第三节身宝哈。哦，健身的目的，第一个括弧一，健身是为了住持佛法，所以建立僧团啊，佛陀是要住持佛法啊。那我们出家最开始的时候呢，出家的制度呢是为了世尊提了两个原则，一个是法味同受，就法大家所学的知见是一样，财力共享，就是得到的供养啊，那大家要平分，原则是应该要一样。但是等到出家众久了呢，那这个身呢、啊、就慢慢的就佛就越来越要治越多的戒了哈、哦。不过在经律里面呢都说这个身呢、啊、它不是只有单一的人叫身啊、哦、身呢、啊、sangha 它是众的意思，就是大部分的经论都提四人以上，四人或四人以上叫做身啊，但是在中国的古德里面呢、啊，慧寂大师也有说三人以上，三个人以上就叫身啊，也有啊。那世尊所以以法摄身，不但为了现在的出家众，目的更远在未来的正法久住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自立这一种僧团的制度啊，用戒律来摄受大家，不是要控制大家，不是要束缚大家，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团体里面那互相成长，互相能够当精进的助缘啊，增上缘，那我们在僧团里面就会不断进步，那佛法也因此而能够延续下去，能够住持啊。所以我们在团体里面待会会看到有很多很多内容非常不错的，就是我们在团体里面呢要有这样子的知见，就是我们要作为别人的这种啊增上的缘啊，要作为别人的增上缘啊，不要说你看他都不喜欢看书啊，为什么我要看啊，他都不去做早课啊，为什么我要去，就是他不去我才要去，对不对？他看到我去，他不去他就不好意思啦。所以在团体里面通常你反过来想的话，反而是我们能够让团体一起成长，那这个观念你这样子倒过来想、哦、你完全不会说诶别人不做我就跟着不做。很多在团体里面、哦、我们在团体里面没有得到一个智慧啊，没有得到非常好的这一种这种成长的机缘呢，就是我们在里面我们没有把这个我拿掉了，把这个我啊拿掉，假如我们把这个我拿掉，我们就是团体，团体就是我的话呢，你不会分的，哪里脏哪里不圆满哦，我们做嘛，因为这里清净，这里干净，这里做得好，就代表我们这个这整个团体都是好的品质啊，对不对？而不是说诶他不做我也不做，那大家都一起烂哦，那这样子对大家有什么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哦，我们要团体健全，要从分每一份子做起，分子健全整体就会健全，那如果分子有破坏分子啊，我们说有破坏分子的话，那团体要健全就很辛苦啦啊、哦。所以我们你看到、哦，为什么有一些儒家也一样，他一开始教很多观念、哦、是要让我们为国或者为家庭，对不对、哦、那你能够以整体 为前提的话，很多个人的那一种、啊、就不是那么重要、 他可以牺牲啊。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哈，挂壶一的第三段，佛法虽然是探本简要，却是完成，在传播中可以引申阐发啊，就是可以发挥啊，可以延伸很多啊，可以穿插故事啦、啊、等等啊，或者是发挥一些啊，比如说刚刚有同学问，哎，在佛法流传当中，为什么应该讲中道啊？哈，讲什么就好了？为什么又会后来又会有阿拉耶识啦？有没有有正常啊？这个又有密教出现呢？这就是佛法，其实在传播当中，它是可以延伸跟阐发的。不过可以作为方便的适应，却没有修正跟补充可说。所以佛弟子啊，弘扬佛法是住持。所以应该要特别佛法的本质的保持，所以我们佛弟子只可以住持释迦牟尼佛的法，而不是呢我们去说一些释迦佛啊都没有说过的法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倒数第二行哈，这正法久住的责任，释迦佛郑重的付托于托付于僧团，和和的僧。和合身的存在就是正法的存在啊。好，挂壶二，见身的十种因缘啊，这十种因缘我有把它画成一个图表哈、啊，补充讲义最后第二页，因为有画成这个表会比较好理解哈、啊。补充讲义第二页哈、啊，第四，见身的十种因缘还有六义啊，我们待会就会看到。佛陀建立僧伽制度呢，有十个因缘哈、哦。第一个呢就是色身，第二即色身，这两者它的重点就是让僧众和合，就是色身跟即色身都是有法律可守啦。佛会制定说，哎，大家所守的都一样啊，所行的都一样，那大家就会和合啊、哦。不能说，那你刚出家你要守多一点，那你出家久了。这个都不用，这个就会乱了，在团体里面就会乱了、啊、所以我们不能说老板、啊、你就不用守这些规矩，员工才要守，这个一定大乱的，人家不讲、啊、在后面都会唱得很难听 啊。所以最好就是待会我们会看到、啊、就是要以身作则，这个是最好的在团体里面、啊、第三，见身的含义就是令身安乐、哦、这个就是彼此能够得到安乐、哦、第四呢就是折服无修人，第五呢就是有惭愧者得安稳住持，这就是还复让大众能够清净、哦、第六个意义呢就是不信者能够产生信心，第七真信者得到真义、哦、就是外化的因缘，第八就是于宪法中得漏尽，就是现生当中就能够解脱烦恼，就叫做漏尽啊。漏就是烦恼，那尽智呢，就是断尽烦恼的智慧，就叫尽智。九，未生诸漏令不生啊，那还没有升起的烦恼让它不生，这个叫无生智。这个是内证啊，就是在僧团里面，假如能够好好用功，它能够内证法性。最后呢，僧团能够达到正法久住，就究竟的理想。啊、哦，所以这十个因缘有六种含义，那我们佛法概论讲义后面也会这样一一搭配啊、哦。好，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二十页了，二十，二十页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上面哈，挂壶三阿拉伯数字哈，挂壶三的标题第五行啊，第五行导师说分子兼权与风纪严肃哈，那大众才能够清净啊，所以前面三个含义啊，就是和乐和和安乐清净为自身的三大美德、啊、那外化因缘、啊、这个有一点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导师在化现的地方提得非常好、啊、他说社会的信解佛法 做学理研究的其实不多啊，所以真正做学理研究的还是佛学院啦、学校啦，还是属于少数民族啊。那依佛弟子的行为而决定者多，所以如没有和乐清净的僧团，难以引起世人的同情啊。所以我们僧团也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啊，就是我们大家也要和和，也要安乐，否则在那里斗来斗去啊，就是看到都吓死了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啊，要有这样子的认知啊。所以我们院长啊，我们住持啊，曾经讲过一句话哈，很好，他说我们要有健全的僧团，就要先培养健全的居士，因为出家人是从居士来的嘛。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错误的示范，要教育有时都为时太晚了啦啊。那倒不如我们办这种佛学班啊，办读书会，那在家中呢，我们好好的教育，那未来啊，他可以介绍人出家，或者是他自己要出家，那这一些有正知见的居士出家来到僧团，就会改变整个风气了。所以在内外的教育里面啊，在僧团不管是里面修正的意义，或者是外化的意义啊，都很重要的，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能够建立正确的知见，在佛教里讲，在僧团里面讲还是很重要啊。好，我们看小节啊，二十页小节的地方，僧团以佛法久住为是，僧团是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所以跟佛陀还有达摩鼎立为三宝啊，所以僧团有它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价值。那除了十种因缘，二导师还跟我们介绍说，僧团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六合敬啊，六合敬就是僧团健全的纲领。好，那这六合敬是哪六个呢？我们看二十一页，二十一就是第一行、第二行这六个啊。和合的本质就是见合同解，戒合同行，利合同均啊。见就是知见啊，大家要相同的知见啊。戒合同行就是大家守的规矩也要一样，上下一致。利合同均就得到的利益啊，要平均平分，这个是和合的本质。那有和合的本质表现出来，就是身口意也和合，就是下面的三个，意合同悦，身合同住，语合无争啊。否则我们东西分赃的不平衡啊，语怎么会无争呢？就在那边，在那边什么冷风冷雨了，对不对啊？所以世尊的智慧真的是不得了啊，所以导师待会底下会说啊，世尊的智慧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能够考虑的那么周延啊。我们看卦符二啊，先说见合、戒合还有利合，第二行啊，第二行律包含了实际生活的一切啊。世尊除了这个律制之外啊，戒律之外呢，他还特别重视思想还有经济，使他跟戒律呢同等地位。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底下还会再解释啊，底下还会解释。那第一先解释戒合啊，就是律制。第二行，那导师说，在僧团里面，不管是大众或者是个人啊，都应该要遵从这一种身制的义务啊。如果有特权阶级啊，特别是执法者，就是执定规章的人啊，不能够跟守法者同样遵守的话，一定影响大众。这个我想大家都那么聪明，应该知道了哈。第二，利合还有见合，利就是经济，见就是思想啊。在社团中，物质还有精神上的适当营养也是很重要啊。所以第一个圈圈， 物质上的享受总是希望超过别人的优越待遇，思想上呢又总是满意自己的看法，所以啊，这物欲的爱着，爱思想的固执见，如不能适当的调剂节制，使它适中，就会造成经济上的不平衡，思想上的分歧啊。所以阿含经有说啊，倒数第二含啊，佛陀有说，贪欲系着因缘啊，有贪的缘故啊，爱的缘故，贪欲就是爱啦啊。爱的缘故呢，王跟王共争，婆罗门跟婆罗门共争。那假如有之间上的问题呢，就是出家与出家共争。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出家与出家，我还以为说，哎，因为我们出家人也会因为见解的不同，所以在那边有这样的见争哈。那我有查了导师的说明，哎，导师在注脚五十五哈，大家看一下注脚五十五挂壶三。佛在人间，导师的解释很不错哦，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这一部经啊，提到出家跟出家共争的出家，是指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种种的出家沙门团六十外道啦，啊，六十外道。所以出家者啊，宗教界当时啊，啊，为了见解的不同啊，各执己见。毁谤他人，自赞毁他，这个是思想上的斗争啊。这个是佛陀时代倒数第二行啊。到了现代呢，一般人不是只是为了物欲而争，有时也是为了思想而斗争啊。见争就不局限于宗教界了，有没有啊？所以导师对于这个经文的解释也是蛮特别的。当然以我们出家人来说，也不是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应该也要警觉啊。好，我们请看二十二页，小节。啊，我们先看第一行好了。从佛教的僧团来看，经济与思想并重啊。世尊的不偏于物质，也不偏于精神。确实是做到了一贯的家风啊。那僧团确立见和、戒和、利和的原则上，才有平等、和谐、民主、自由的团结哈、啊，才能吻合世尊的本意，担负起住持佛法的责任啊。所以，假如每一个僧团的分子哈、啊、都有这一种住持佛法的责任啊，啊，那我们就会比较用功一点呐 那待会大家会看到哦。僧团广义来说，或者呢就近来说，它也有可能包含在家中的，所以大家不要说啊，这个是师父你们的事啊，不管我的事啊哈、哦。待会你看到底下就知道了。嗯，好，有和合的本质，就有和合的表现哈、哦。这个我不再重复了。我们看三的标题，适合跟理合。那适合跟理合最主要就是。要介绍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个在家与出家的两类啊，就是我们种种的信徒哈、啊，或者是修行者的名称啊。挂壶一，佛弟子有在家、出家两类。在家就分男女哈、啊，男的呢，在家在底下那个图表哈、啊，在家众也称为白衣。为什么称为白衣呢？是因为印度的在家学佛的人都穿白色的衣服啊，他不穿的花花绿绿来寺庙，都穿素色的啊，白色的，所以叫白衣。那男的叫优婆塞，女的叫优婆夷，或者叫净士男、净士女啊，就是照着佛法的指导去做啊，叫净士。或者是靠近寺院也叫近士、啊、常学习佛法、啊、那出家就分成五个、啊、五类，男众两类，女众三类、啊、出家分成比丘、比丘尼，男众比丘、啊、又分成玉科是沙弥、啊、比丘就是起士、啊、比丘尼是女众，玉科是沙弥尼， 那学法女叫做释迦摩那尼，总共出家有五个、哦、有五种不同、嗯、那出家通常叫做乞士，比丘尼叫乞女、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佛陀制定这个出家的制度呢，就是乞食为活啦、啊、我们不能有自己的财产事业，那要乞食为活。那当然现在时代不同，有所改变啦、啊、那除了这个乞物质之外呢，他还要乞求佛法啦。所以乞食呢，不是只有出去托钵，这个就叫做修行者，还要乞求佛法。如果没有正确佛法的知见啊，这个乞食那也它的价值就不是很高了、嗯、我们看最后一页23刮胡二，适合与理合的调和。适合就是四相上的团体、啊、那世尊适应当时的环境，出家弟子在四相上是僧团、啊、就是有这个出家的形象称为僧团。那在家弟子仅是信奉佛法、啊、没有成立团体，所以以前的僧团啊，出家的僧团啊，有在家的白衣弟子、啊、现在也有、啊、那现在除了僧团有自己的信徒大会之外呢、啊、信徒会，那现在这个社会也有纯粹的居士团体，对不对啊？是没有法师的纯粹居士团体，像我们马来西亚是蛮多的，因为马来西亚的出家众很少，所以很多学佛的人、啊、都自己志同道合的在一起，然后买一个 building 啊，然后就在那里成立一个佛教会、啊、就在那里学佛，偶尔请一些师父过去，那这个就叫居士林、啊、现在是有组织的。这个是事项上，就是表面上理合的话，就是现觉正法而得到解脱啊。理合同正啊，就是在家出家是平等的。那白衣能够理合同正，也称为僧伽啊。所以你看哦，僧伽这个语词啊，假如站在圣义来看呢，在家人也能够得到解脱，那他也可以称为僧伽，还是真实僧哦，就是圣义僧，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赞叹。反之，如果出家人不没有办法现证觉悟、哦、反不过是形式而已、哦、就是能够体证法性这个部分呢，在家出家是一样、哦、那如果出家人本身不用功，那当然也是只有形式啊、哦、当然这个要分别说啦、哦、否则确实在台湾有些人拿导师的这些话出来说，你看我们在家人也可以称为僧宝讲啊，这个有一点误会了啊，误会就是你在理上你忽略了四相上的意义。那四相上其实它有它存在世间的价值啊，一个你纵使是一个在家人跟一个出家人站在一起，我想一个没有学佛的人路过的话，还是会拿东西去供养出家人，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四相上的表形象啊，还是有它价值。人家看到出家人就是还是敬畏三分，对不对、哦嗯、不管在那里啊搭肩啊说笑啊哈哈这样啊不敢、嗯、所以出家有这样子的形象、哦、好。第三，发展中的佛教各取一边、哦、就是一分青年大众偏是理合、哦、就是大众部呢出家人 不是一般青年的大众在佛教里面、啊、称为大众部，他们比较重视理合同正的僧伽、啊、忽视了这一种四相上、啊、就是认为说只有体验真理的人才是真正的僧伽，但是导致说这种有点过于执理废事、啊啊、所以呢到最后这种真实的僧、啊、反而越来越虚，就是比虚伪的更虚伪、啊嗯、那一刮胡二，一分上座部呢年纪大的，他又太重视事项、啊、所以对于戒律啊等等繁琐的这种制定又不能够随时地而适应推演增色、啊、那所以律制成为繁琐枝末的教条，生疏的隔阂终于还是存在、啊、 那各走一端都不理想，所以世尊的真心神是把握适合还有理合原则跟条规的中观啊，统一。那大众就是众理，轻集团而重个人，身属比较亲和，亲和力比较好。那上座部呢，重事项，保守不变，但是呢反而成为繁琐，身属有隔碍，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有两者有这样子的差别啦，好，那这个就是佛教深浅里面啊，广义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啊，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是第一章三宝的内容大概介绍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次上课的话呢，是因为下一周是中秋节啊，下下周是国庆日，所以对啊，下下周是国庆日啊，那所以我给大家新的这一份讲义哈，第二章教法这个讲义啊，我有把日期标上去哈。我们下一次上课是10月16号，10月16号啊，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来上课哈。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大家合掌。